观众朋友，大家好，又见面了，我是雨欣。今天我给您介绍的是 Damon 骆驼。Damon 他是一位意大利后裔，他在纽约乃至美国的一流医学院接受医学教育，随后在世界级的医院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及纽约的长老会医院做住院医生。现在他完成了漫长而艰辛的医学院学习的生涯的他，已经是在新泽西的康复医学院工作，做主治医生。Damon 他曾经有过在纽约这座欲望城市里的灯红酒绿的生涯，正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他曾经随社会的潮流，认为与异性采取婚前性关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个人的私生活是剪不断理还乱。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Damon 现在呢已经是脱离了声色的诱惑，并且有了一位可以终身相伴的女友，享受着生活和事业以及两个人相互信任中的那种温馨的幸福。至于详细的情况，还得由 Damon 自己慢慢的告诉我们了。
Damon 您好。
嗨，你好。
可不可以简单的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Sure, my name is Damon and I'm
我的名字叫德蒙，我是一位美国医生，我在新泽西上班，我童年也在新泽西度过，我在纽约上了医学院。
嗯，您的专科是学什么的呢？它与什么有关系呢？
我的专科是康复医学，我的专业是处理疼痛，还有处理脊柱疾病，比如说颈痛、肩痛或者背痛。那我还治有脊柱侧弯病症的病人。
好，那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美国医疗教育方面的信息呢？
Sure, well, the US.
好的，美国的医疗教育很严格。首先，你要上四年的大学。在期间你的成绩必须很优秀，在班上名列前茅。在此之后呢，你要参加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几千个年轻人申请医学院，但是只有很少的人能够进入。在那以后你还要上四年的医学院，再做一年的见习医生，三年的住院医生。
我们呢知道在美国的这个医疗教育和其他各国的教育非常非常的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住院医生期间的这个训练啊，听说呢，在这个期间呢，住院医生觉睡的非常非常的少，工作时间是相当相当的长啊，甚至有一本书呢写到啊，如何在住院医生期间保持人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
First it is very hard to
是啊，在医学院里你很难保持一个正常的生活。但是实际上在美国的医疗制度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必须你在你非常困倦的时候，比如说凌晨或者是深夜，你都要做出正确的决定。他们认为如果你想成为专业医生的话，你必须经过这样艰苦的生涯，所以说医学院就很艰难，有的时候你必须睡得很少。所以这是一种不成文的事情，就是说美国的医生必须经历这些困苦才能成为真正的医生。
那么在住院医生这段时间的生活里，您是怎么样熬过来的？在心理上最富挑战的部分是什么呢？
I think there is many difficulties, but one of the major
我认为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最大的困难我认为就是你如何处理面对生死的问题，尤其是第一次。比如说有一个病人在我值班的时候死掉了，那么他给我了很多人生的教训。第一次要告诉我的病人的家属，你们的家人死去了，这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当然我想我学到了很多，比如说我意识到我自己不是神，我不可能拯救每一个病人。当一个人的天线到了的时候，他必然要死亡，你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阻止这一切。
那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就是要救治病人。
Of course, that's our major goal.
是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医生的职责就是这样。但是很多的时候，不像教科书上写的那样，当你有一个病人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把他救好， 但是实际上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他还是死掉了。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当我做住院医生的时候，我有一个病人，他好像这种心绞痛或者是心脏的症状很轻微。我告诉病人还有他的家属，你应该没问题。但是在医院里的时候，病人病得越来越厉害，到最后这个病人还是死掉了。作为一个医生，我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
那么一般碰到这样的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
我们做我们所能尽的一切的手段，比如说我们告诉病人，我们试着各种的方法。
那么按正常的判断啊，这个病人啊应该是活过来的，您刚刚讲却死掉了，那应该死掉的呢反而活过来了，那这在医学上怎么解释呢？
Absolutely.
确实是这样，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我确信一个病人没有生还的希望，可是很多时候像奇迹一样，他们就恢复了。这实际上是对医学的一种挑战，有时非常难以解释一个病人为什么他的表现和教科书上讲的完全不一样。我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应该死去的病人却奇迹般的康复，活得很好。所以我认为现代医学并没有很好的答案。
您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那我还想补充一下啊，您说这样的病例很多，这样的事情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呢？您参加工作的时间不算很久，是不是医学经验不足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Many times I saw a certain type of patient that I've seen.
我看到了同样类型的病人，我看了很多这样的病人，我确信他们生还的希望很小，可是最后他们的病情和我的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我觉得不是我们缺乏经验，而是医学缺乏相关的知识。
那就是说很有经验的一般的一些老医生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吗？
Yeah, absolutely.
的确如此，这种情况一直都在发生。
那么说这样的病例可能在医学上到目前为止是无法解释的，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
Yeah, absolutely.
的确是这样，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病例，甚至人们在所谓的医学上的死亡之后还可以复活，这是很神奇的现象。
那么医学院的学费呢又很昂贵，住院医生的工作呢又很辛苦，那么除了医生的高薪水之外，还有什么原因使您选择了当医生这个职业呢？
在我非常小的时候，我对人体就非常感兴趣，为什么人会有病，为什么人又健康。我一直想我可能做一位医生，在健康这个领域做一些事情。在大学里我就决定了我要成为一位医生，当时这个决定非常艰难，因为我知道我要付出很多，而且要很辛勤的工作，但是我当时想这是我能做的唯一的一件工作。
对们，那您除了对医生啊当医生这个职业感兴趣之外，还有别的其他的什么理想吗？
I think ever since I was very young,
我想在我非常小的时候，我对哲学有非常深厚的兴趣，当然我对宗教和生死也很感兴趣。有时我一直在探索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从我很小的时候到我很年轻，一直到我的青年时期，我都在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我学习了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的教义，那我也练过太极拳和武术，我就是想更好地了解人体是什么，那么人生作为一个幅更大的图画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如此。
以上呢贝们谈到了一些啊关于美国的医疗教育方面的信息，以及他的医学院学习生活的点滴。那么休息之后呢再继续和大家分享贝们的人生故事，别走开。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记忆人生节目。
继续回到记忆人生节目的现场，今天我们节目中请到的是在新泽西的康复医学院脊椎康复科的主治医生 Damon， 来和大家分享他的人生故事。 David, 您说你啊，从小就在找一些东西啊，最后找到了吗？
Yeah, actually I did.
是的，我找到了。在我刚开始做住院医生的时候，我遇到了法轮大法。它基本上回答了我想要寻找问题的那些问题的所有的答案。实际上它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包括我对生死的态度，对人生的态度等等。
那么法轮大法的内容它有涉及到西医的部分吗？
Yeah, actually, I've learned a lot about.
是的，我学到了很多与西医有关的内容。比如说，修炼法轮功以后，我对人体有更深了的认识。很多的医生正在研究身心之间的关系。对医生而言，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领域。在学习了法轮大法之后，我学到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你的精神如何影响你的身体。如何影响你的健康状况？如果你想减舒缓压力，更好的处理事情的话，那么学到了法轮大法之后，我了解了很多。
哦，您说是法轮大法这里边都有讲到西医的这些关于人体科学这方面的部分。
确实有谈到，他解释了许多许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我永远不可能自己了解的。很多医生做的研究，其实法轮功中都有提到。
那法轮大法呢？你比如说哈，它有祛病健身的功效，这在医学上怎么解释呢？
I think there is many ways Falun Dafa actually helps heal illness. The first one is
我认为有很多的方式去解释。首先通过练功，练功对健康非常的好，现代医学已经早就认识到了。对修炼人而言，他们想成为更好的人，他们不抽烟，他们不饮酒，他们对自己很好。在另外一面，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所在。其次，现代医学认为，如果能够减少压力的话，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法轮功的修炼人认识到了，压力不是好的事情，烦扰也不是好的事情，于是他们每天试着来处理这些问题。
那么关于法轮功这一部分啊，对人体身心的这个健康，有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
有
几例专门的研究，做了大规模的人口抽查，抽查修炼法轮功的人群，他们发现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不用药，不用开刀。在美国做的研究，他们发现了法轮功修炼人的免疫系统，对反应免疫系统而言，免疫系统变得更加强壮。有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研究了这些领域。
总之呢，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轻松的这个心情对于身体总是有好处的。那么David，您在修炼法轮功的过程当中啊，印象最深刻的部分说来听听好吗？
我想当我一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我读了这本书，我两天就读完了转法轮。在我读完了这本书之后呢，我有很大的能量，我不需要睡觉，有整整一个星期我都不需要睡眠。我以前练过太极和其他的气功，他们都谈到身体中是有能量的，但是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这种能量。在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我感觉到了非常庞大的能量，对我的影响也非常的大。我以前有慢性的颈痛，在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四个星期之内这个疼痛完完全全消失了。
你修炼法轮功多长时间了呢？
I've been practicing for 4 years now.
我已经修炼了四年。法轮大法令我受益良多。首先一件就是说，我和家庭和朋友的关系都受到了缓和。以前我和家庭的关系很紧张，学习法轮大法之后，对我和家庭的关系的提高很大。那么它改变了我整个的人。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和女性的关系，这方面的改变是很大的。在过去，我把约会看得非常的不严肃，和异性相处时也非常不严肃。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我理解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在修炼以后，我开始了解了这些事情。
现在我想请问您啊，你有看过《城市的欲望》这部电影吗？
是的，我看过。
那我想问您一个私人问题， 您对这里边的女主角，她对生活的这种行为的方式，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For me,
就我而言，我认为我以前的生活就是去夜总会、去酒吧。我就是想找女人，就是在一块寻乐。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和我自己，我对我自己都感觉到很不快乐。我认为和女孩出去约会，有性关系就可以带来快乐。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在晚上熬得很晚，在夜总会里喝酒，可是他并不让我很高兴。
那你比如说，在这种交往或者是行为过后，彼此之间啊，是否有某种满足或者是失落感呢？或者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感受呢？
I think I really felt empty at that time.And I think most people,
我的的确确感觉到很空虚，很多年轻人也都感觉到很空虚，他们想一些东西来填补这种空虚。不幸的是，他们用性关系或者是饮酒或者吸毒来填补这种空虚。在那个时候，我也感觉很空虚，我并不感觉到快乐。我想那段时间我感觉到很抑郁。
那你比如说这种观念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I think it started, you know, when I was
这种观念从高中时候就开始，那是我非常的年轻。我想整个的美国都被电影所影响，还有各种各样的媒体或者信息都告诉你这样可以，你可以很轻率地对待这种事情。
那你比如说在这些女友当中啊，有没有可以相互倾诉心里话呀，有一些比较知己的呢，或者是成为终身伴侣的这样的选择？
Yeah.You know, all my relationships.
你知道，在我所有的关系之中，我从来就没有很亲密的这种关系。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人能够成为我灵魂的伴侣，或者说我可以和谁结婚。当时就是作乐，而没有一个长期的关系。
那你比如说哈，那个时候你要是在街上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你怎么样去？可能随便跟他去讲话吗？去接触吗？
Yeah. It actually was very difficult for me. Many times I'd walk on the street.
我确实会这么做。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或者说你看到漂亮女人的照片画。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生，有很多时候女孩子会来主动找你，而且对你感兴趣。
There was many tests and challenges for me to overcome on this.
对我而言，如果想克服这个问题的话，有很多的关卡，有很多的挑战。在法轮大法教我的东西之中，我感觉到就我而言，想摆脱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实际上，在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前六个月中，我都在努力地摆脱这种欲望。
I remember feeling a lot of suffering in my body.
我以前能够记起来的时候，我身体非常不舒服。当时我在和身体中这种感觉对抗，我告诉自己这不对，不应该与女人有这样的关系，我应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当时那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我经常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感觉到我身体里边正在进行交战，我非常非常难受。我只好坐下来读法轮大法的书，他给了我这种力量，给了我这样的能力，让我来克服这种障碍。如果没有法轮大法的话，我还是深深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呢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呢要拜天地，进高堂，得到天地和父母的认同。那么西方人也是一样啊，结婚要进教堂，得到神的应许啊，得到神的旨意。那么这就和中国人啊，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处。那么西方人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传统观念吗？
Absolutely, and I think that when I get married,
当然有。我想当我结婚的时候，我也要去教堂，让神作为我的证婚人。
那您呢，是一位医生啊，这从医学的角度上，像这样的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对身体对健康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Yeah, and I think this is going back to the problem between
men and women. 我想这要回溯到男女之间的问题了。
Different types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There's all different types of, you know, ailments that we don't know why they come about.
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疾病，而我们并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发生。连现在的医学都认识到了，有艾滋病、梅毒、所有的性传播疾病等等。这都是因为人们有多个性伴而造成的。我知道这对身体根本就不好。比如说盆腔的炎症，那都是因为不洁性行为而造成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Sorry Damon， 问您一个问题啊，你本身呢是学医的啊，那你有觉得这样的行为对身体的健康有这样的不好的影响，那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呢？
I mean, I think at that time of my life,
我想在那个时期，我只是在与社会随波逐流，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他们认为这样是可以接受的。而法轮大法告诉我，你去向内找，而你发现了你很多的问题。开始我就发现了，我必须提高我自己的很多方面。当然，这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你要做很多的努力。
Especially you trying to break free from this attachment of,
如果你想摆脱对男女私欲之间的执着的话，我认为这本身是很艰难的一件事。
对，那您刚刚说啊，您在修炼法轮功之后，都改变了您以往的这个生活的方式。
Yeah, absolutely.
那我想请问你啊，法轮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会改变您的生活呢？
I think, you know, Falun Dafa first of all explained to me a deeper meaning.
我想首先法轮大法解释了我生命深层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他也告诉我，传统中男女之间应该结婚，这件事情都很重要，我应该做一个好人。他也让我了解了婚姻的神圣性。所有这些事情法轮功的书中都已经谈到了。你必须很神圣地对待男女之间的关系，这很重要。
Master Lee also gave a lecture.
李老师也讲过这方面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修炼人，你和一个人同居的话，如果你们两个没有同居，你们确实应该通过社会的程序，比如说去教堂或者去法院来补办结婚的手续。这些都是我们的传统，而可怜的是我们失去了这些传统。但是法轮大法强调了你必须向内找。我想如果我真正能够向内找的话，我能够度过这个事情。那么现在我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
您摆脱了这个色欲之后啊，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I feel so much better about myself.
我感觉好得多，那种空虚感消失了，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欲望，我对自己的生活更加满意，我对我现在的关系非常满意。
那么 Damon， 您摆脱了色欲的诱惑之后，现在的 Damon 又是如何对待他的婚姻和恋爱这个问题的呢？休息之后再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寄语人生节目。
欢迎再次回到寄语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节目中请到的是一位脊椎康复科的医生 Damon。 Damon 呢，那么现在呢，您是如何对待婚姻恋爱这个问题的呢？
在美国，人们也意识到了一样同样的事情。比如说，在这次大选之中，布什也谈到了要回归传统的道德标准。我觉得美国还是落得很远，我们应该回到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上。
戴文，听说你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女朋友啊，准备是您准备您的这个终身伴侣的朋友吗
？Yeah, that's my hope. That's
我希望如此。我真的希望。
那您现在是怎么样对待您的女朋友的呢？
I think I try to
我想我会很珍惜她，我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不像在以前，因为我可以和她交流我的思想，我把她当作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希望和她有未来。
她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呢？
Yeah, she's actually from
她从台湾来。
Yeah, and
她有很传统的价值观，
嗯，
她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很神圣的。
你们处多久了呢？
We've been together for over a year now.
我们在一起已经一年了。
Be considerate of her.
那么我们现在努力的为她更多的着想。给你举一个小例子，她住在纽约，有的时候她工作的很晚，回家很晚。那么我会绕远路把她接回家，用我的车把她接回家，来保证她的安全。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的话，我没有想到做过这些事情。那么我现在意识到这些事情很重要。我现在意识到我必须为他着想，站在他的立场上想问题。
David， 您今后的目标是什么呢？
I have many goals.
我有很多的目标，比如说在我的职业方面，我希望能够开一个自己的诊所，这个诊所里将有不同的治疗方式，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医疗手段，比如说东方医学、针灸、西方的医学手段，包括手术等等。它将成为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医学中心。我也希望和我的女朋友有一个未来，有一座房子，希望生活中有这些东西。
对对，你有没有想对我们在美国想要行医的华人朋友讲几句什么呢？
我认为如果我想讲什么的话，如果你想在美国行医，你必须喜爱这项职业，因为在美国行医太难了，训练要花很长的时间，而且十分艰难，你必须能够坚持过这段时间，你必须能感觉到医学是你的职业。那我建议你，你去到医院里有一些经验，在你下决定之前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不是一个很轻松的生活方式。当然治愈病人会给你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但是这个生活的压力却很大。
弟妹啊，你可不可以向我们的华人朋友介绍一下如何在美国求医问药以及怎样保健呢？
我想最简单的事情，首先就是你要找到你在身边，你可以找到一个在你身边能够说中文的医生，这样会让你的医疗服务变得很简单。你最好找一个能说中文的、能够行西医的医生，这样会好得多，因为他可以给你更好的医疗服务。对于病人而言，一个健康的思想和一个健康的身体都很必要，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灵有关系。其实我介绍法轮大法给我很多的病人，法轮大法可以帮助你清理你的思想，一个更加健康的思想。如果有人想学法轮功的话，我很高兴来教他们。
非常感谢 Damon 您呢和我们分享您的人生故事啊。从 Damon 的人生经历中，我们看到了事业的成功固然是重要的，但这仅仅是人生的一个部分。生活中呢，还包括很多很多。有时呢，就像雾里看花，在充满了诱惑和欲望的现代社会里，又如何能够寻找真正的爱情和归宿呢？人性的放纵的代价是失去温馨的幸福和两情久长的那一份生死相许。Damon 他找到了他的人生，那么您呢？感谢观众朋友您收看这一集的寄语人生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